Amen.那如果大家想读英文的经文的话，你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找到英文的中文啊，找到英文的经文。那中文的话，大家可以使用自己的圣经，或者网上找啊《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第一处的主经是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读一到六节，《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六节。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六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跳到罗马书第八章，或者你重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十二到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七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谢谢Madeline 姊妹的读经。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纸质的圣经的，当然你用网上的圣经也很棒。很荣幸跟大家一同打开圣经啊，我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个爱好，我真的很喜欢恐龙。几乎每个小男孩成长过程中都会对恐龙很感兴趣，喜欢过去似乎神话般的怪物，喜欢现实和幻想似乎模糊一团的感觉。这些远古时代的无害怪物来自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多数男孩长大以后啊，都不喜欢恐龙了，但 我还是很喜欢。那大约六个月前呢，一篇新发表的论文让许多古书呆子呢有点不安，甚至一些媒体也感到不安。那卡伦和其他人呢写了一篇题为《兽脚亚目恐龙面部重建和软组织在古生物学中的重要性》的论文。论文中说，大型食肉恐龙比如著名的雷克斯霸王龙，不像侏罗纪公园里的经典恐龙那样从嘴里伸出吓人的牙齿不顾一切地吃掉你，但几乎可以肯定它的嘴唇呢是覆盖着牙齿的，所以霸王龙呢不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那他们有很多的图片， 你可以在网上自己找到。那此时你可能在想，停止讲道吧，我很感兴趣，我们一起去读这个有关恐龙的资料吧。不是啦，我猜大多数人都在想，那又怎样，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可能是真的，但霸王龙的嘴唇长得怎样不会影响我的日常生活，对吧？当然这可能是真的，但这并不重要。我认为我们对三位一体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三位一体当然是真的，三位一体隐藏在使徒信经的表面之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基督徒所肯定，教会网站上的教义呢也声明提到三位一体。但三位一体真的很重要吗？它会影响我每天的想法、感觉和行为吗？只有学术型的神学家才会在会议和期刊文章中争论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吧。只有超级基督徒才会用三位一体来互相指责、互相纠正吧。我们其他信徒单单跟随耶稣不就行了吗？那我给大家读一段亚他那修信经的开头，这是自公元四世纪以来基督教信徒所肯定的信仰宣言，它是这样开始的：凡人欲得救，首先当持守大公教会信仰。大公教会信仰是指历世历代真正信徒的和教会所持守的信仰。此信仰凡守之不全不正者，必永远沉沦。大公教会信仰即我等敬拜三体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三位一体，那毫无疑问这个人将永远灭亡。这是信经的内容。我想知道当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想。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苛刻，是不是太极端了？三位一体当然很重要，但它真的那么重要吗？接下来三个星期我们将深入认识上帝，开始解开上帝所揭示关于他自己的问题，看到他三位一体本性的真理所蕴含的荣耀和美丽。我的希望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仅会看到三位一体对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一切是多么重要多么必要，而且我们也会为他的重要性感到高兴。我的祈祷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在理解我们伟大的上帝时会变得更敏锐，我们内心和情感将被我们三位一体神的美丽所捕获。他创造了我们，爱我们，拯救了我们，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将被上帝的三位一体所塑造。所以我们马上要开始学习，但深入讨论之前我们值得花点时间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场白。如果我们要用这几周的时间来思考三位一体，思考上帝到底是谁，我们就有必要问，我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认识上帝的呢？作为有限的受造的人类，我们怎能妄想认识那位创造整个宇宙、超越一切、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上帝呢？那为了认识一些事情呢，你可能会做一些观察或者做一些实验。但上帝不是一件事物，它是一个位格，它重关系，它与人建立个人关系。如果我们要亲自认识一个人，那对方必须向你敞开心扉，向你展示他自己。你不能用实验的方式来认识我的兴趣、我的激情、我的中间名是什么，你需要我亲自告诉你这些事情。那美妙的事实是，上帝确实让人可以认识他自己，上帝已经向人说话，表明自己。希伯来书开头就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宣言，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上帝说话了，上帝向人说话了。通读所有先知的话，通读 整本旧约是件好事。那这大概呢需要52个小时。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但我们来看一个关键的时刻。当时以色列人以及现代犹太人的士马也就是以色列信仰的核心，神即将律法赐给他的百姓，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旧约信仰的核心是上帝启示了他自己，他是独一的，他不是万神殿中的一员，唯有他是神，他是唯一的一位。但我们也要记住，希伯来书经文的下一节就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曾经借着众先知说话，显明他是独一的神，但他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告诉我们更多。因此，我们想要认识上帝时，就需要听上帝对我们说话，讲述他的独一性，需要听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今天我们要深入探究的就是圣子耶稣和他的福音，三位一体的福音。我们今天读圣经的话语时，就会发现圣经对三位一体的理解与我们脑海中通常的理解非常不同。我们常常会把三位一体看作一道谜题，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神学家罗伯特说，绝大多数新教徒来说，三位一体只不过是一个深奥的数学难题。我想知道这是否也是你的感受。但圣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不同的丰富多彩的画面，三位一体不是学术上的挑战，而是福音本身的基础。三位一体既体现在福音中，又是福音的关键。这是我们的今天早上的重点，因为没有三位一体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了。所以首先我们要理解我们所爱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什么。我们首先要记住我们的福音是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五旬节布道时解释了当时发生在他们眼前的奇妙事件，他以这样精辟的总结来结束他的讲道：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使徒行传2章36节，耶稣既是主又是弥赛亚，既是主又是基督。大家可能还记得几周前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福音是有关耶稣的荣耀历史真理。耶稣为罪而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主，是基督。既然福音是我们所认识和相信的上帝的核心，也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核心，而上帝又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最清楚地向人说话，这话又是上帝最终的发言了，那么我们就必须转向耶稣，转向他的死，转向他的生，还有复活，才能认识上帝向我们启示的他自己。所以我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两个关键时刻，这两个关键时刻向我们展示了福音中的上帝是谁，我们会看到三位一体是如何在福音中体现出来的。早期的基督徒常常对怀疑三位一体真实性的人说，你到约旦河就能看到三位一体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约旦河看看。马太福音第3章记载了耶稣的洗礼， 耶稣同加利利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此时，耶稣刚刚开始他在地上的事工，他宣讲福音说：“神的国近了，人要悔改，相信福音。”这是我们清楚认识到耶稣到底是谁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神三位一体的荣耀。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当上帝的灵降在耶稣身上时，圣父从天上宣布他对圣子的爱，这几乎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圣父对圣子的爱，暗示着他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圣子，而是真正的圣子。画面已经成型，在所有受造面前，圣子耶稣永远是独一无二的，他像他天父一样，他与天父有同一本性。 Ryle 当反思耶稣受洗时提到，他说耶稣受洗的时刻是整个三位一体。创世之前，上帝说让我们造人，又是整个三位一体。福音书开头似乎在说让我们拯救人类吧，又是整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在约旦河边向人显现。马太福音结尾，耶稣亲身在地上的事工接近尾声时，我们也能从中挖掘出上帝是谁的深刻顿悟。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耶稣准备与门徒告别时，他给了门徒最后的指示，告诉他们在他回来之前该做什么。这句话在过去2000年里一直主导着全球教会的使命，指示他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这里指向的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单数。这些简单的话语推动了教会历史上的神学家们去学习、理解和互动。我们下周三晚上的英文讲座会提到这些神学家，但现在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声称他的天父和圣灵之间存在的合一，这三位一体附属于上帝一个名字。我们不仅在耶稣教导人的时候听到这点，也在耶稣设立伟大的圣礼受浸时听到。每次又一个罪人被宽恕，并借着洗礼的水象征性的罪被洁净时，耶稣想让他的追随者一遍又一遍地说这些话。三位一体在教会正式礼拜仪式的第一篇文章中被提及和教导。这三位，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单数。我们在约旦河边亲眼看到，亲耳听见。独一的神也是三位，父子圣灵。当我们仰望耶稣，仰望福音的中心耶稣，福音所宣讲的那一位，我们又看到三位一体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此刻你可能还不相信，我并没有提出有力的圣经论据来证明基督的神性以及圣灵的位格， 而这些问题呢，通常是挥之不去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看基督的神性以及圣灵的位格有哪些圣经依据，从而塑造我们对三位一体的理解。那首先，我们来考虑新约是如何谈论基督的。耶稣有赦罪的权柄。马可福音第二章，律法教师认为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他们是对的。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平息了风暴，让人想起诗篇第107篇，当水手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使风暴平静下来，海上的大风浪平息了。马可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耶稣在水上行走，而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只有上帝铺张诸天，脚踏沧海。福音书提到耶稣能控制鬼魂，医治病人，瘸腿的，瞎眼的。而以赛亚书35章应许说，你们当刚强，不要惧怕，你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拯救你。那时上帝降临的时候，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也能听见了。那时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欢呼。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被智者崇拜。那第14章，他在水上行走，门徒也敬拜他，唯有神是值得被敬拜的。第8章，耶稣复活后，门徒崇拜他。约翰福音把它讲得更清楚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永恒的道，太初就有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肉身，成为拿撒勒人耶稣。如果我们读到这里还不够的话，约翰福音20章28节又接着说，多马遇见复活的耶稣后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不单单是福音书描绘了一位神圣的基督，新约书信也继续向我们展示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谁。基督是神，耶稣是主。主的希腊文 Kurios 是翻译了希伯来文的雅伟，也就是旧约中上帝的名字。基督他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的形象所在。神的丰盛住在他里面，他也在父神里面。神和基督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父神结合在一起。圣经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上帝的儿子确实是圣子上帝。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是一个位格，而不仅仅是上帝的某种力量或意志呢？圣灵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展示他的位格。圣灵为人的罪忧愁，圣灵劝导人，使人知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圣灵见证，呼求，说话，创造。圣灵带领耶稣走过他一生的事工，并告诉腓力和保罗该做什么。圣灵有思想，他不会在我们的智力之外引导我们。圣灵会被人亵渎，说明他与天父身份是一样的。彼得把圣灵与神并列，对圣灵说谎就是对神说谎。圣灵从不自己出风头，他总是叫人注意圣子基督，而不是他自己。圣灵的创造工作让人认耶稣是主，圣灵所做的事是带着意志和能力去做的，他是一个位格，就像圣子和圣父一样。他是上帝，就像圣父和圣子一样。我们刚刚飞跃浏览了一大片圣经参考经文，这样做的重点不是让大家记下每一段经文，而是让我们开始感受到圣经对三位一体真理的见证如此重大。尽管如此，但不是只有这些经文真正塑造了我们的心灵和思想，让我们认识神本身，认识三一神。苏格兰神学家 Torrens 指出，我们对基督神性的信仰延伸到圣灵的位格和上帝三位一体的全部丰富理解。 不是依赖于福音书中记录的各种事件或特定描述，而是基于新约圣经中给出的整体连贯的福音结构和历史神圣启示。当我们住在这个启示里面，住在整本圣经里面，默想它，与它保持同频，穿透它，把它吸引收到我们自己里面，就能发现生活和思想的基础被基督的创造和拯救改变，最终被基督拯救，并在基督里亲自与上帝和好，相信他是主，是上帝。当圣经充满我们的时候，这个真理就在我们眼前显明了。如果你仍然对三位一体的真理性表示怀疑，并且希望找一位对圣经见证有其他理解的学者，那你可以参考德国圣经评论家 Ramirez 的作品。那18世纪呢，他说，我无法回避了，只能揭示基督徒的一个普遍错误。我要特别证明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条款和奥秘，也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教义和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神人耶稣施行救赎的教义，我在耶稣的话语中是找不到的。 Ramirez 希望我们回到耶稣真正的教导，而不是被荒谬的三位一体论所迷惑。因此呢，他试图用更真实的含义来解释经文。他说，神的儿子仅仅是指神所爱的人，圣灵只是人类精神的特殊技能和才能，他是神圣的，因为他来自上帝。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来的声音和圣灵降下来，无非是耶稣非凡的灵和天上赐给他的恩赐。当 Ramirez 读到耶稣受洗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三位一体，而是一位上帝的名字。耶稣非常尊重上帝，所以称他为父亲，还有一个被上帝所爱的人，所以呢，称他为上帝的儿子。而上帝赋予那个人的独特魅力就称为圣灵。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位解经家读经的方式是多么的荒谬。那他的同事加州神学院教授 Sandra 这样说，那些有时希望新约三位一体神学的元素更清晰更多的人，可以从 Ramirez 的反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他要说明新约没有三位一体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必须为大部分新约做出解释，而与此同时，很多新约经文又会把他带回到三位一体神学的老路上来，从新约中删除三位一体的所有痕迹，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当我们聆听圣经时，圣经的篇章就会向我们大声呐喊，神的三位一体是个现实，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我们回到福音，也会发现三位一体是福音的本质。耶稣活出来并宣讲出来的福音塑造了整个新约的见证，这是我们在自己的救赎中以及在默想圣经话语时所经历的福音。保罗将以深刻的三位一体的形式为我们丰富的总结福音。罗马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罗马书是保罗的不朽之作，也被公认为保罗的杰作。这封厚重的书信以其丰富密集和深度打动了我们。显而易见的是，这封信的开头就是三位一体的福音，这是神的福音，是天父的福音，他所持守的福音现在已经显明了。福音是天父所立定的，又是从他自己那里来的，这是关于他儿子的好消息。福音主要不是关于我们或是我们世界的，也不是关于哲学思想或生活方式的，而是关于一个人，关于耶稣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死了，他复活了。耶稣的复活让福音借着圣灵临到我们，圣灵任命耶稣为上帝应许给大卫的神的儿子，坐在他永恒的宝座上，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是圣灵给基督戴上了永远的冠冕。牛津大学联合神学院院长迈尔克讲论这些经文时提到，神三位一体的本质是福音的模板，福音的一切美好都是因为神是三一神。他说的太对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接着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信，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我们读到，神借着他所流的血，将基督献上为赎罪祭，叫人凭信心领受。神将基督献上，也就是父将自己的儿子献上，为我们赎罪。三位一体是福音的本质。如果上帝不是三一神，他就会因为人类的罪而整个罚某个无辜的第三方，但神是三一神，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神亲自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应得的惩罚。基督照圣经所说为罪而死，是神亲自担当了我们过犯的重担，十字架上真正的公义，我们从十字架经历到的赎罪、赦免、称义，只有在神是三位一体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但福音带来的不仅仅是称义和宽恕，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能做的不仅仅是原谅我们，他还可以收养我们，他也可以欢迎我们与他真正的相交。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保罗告诉我们，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被圣灵引导的人是神的儿子，圣灵使我们被收养，神已经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家庭，我们可以称他为阿巴父亲。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这样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父差子的灵来，使我们也能做儿子。有些翻译呢，把它说成是孩子，而不是儿子，这很可惜，因为他掩盖了儿子身份所带来的喜悦。我们是基督的新娘，你看我们很公平的，教会是新娘，但弟兄也在教会里，我们是儿子的身份，姊妹也有儿子的身份。那这两段经文中，保罗将阿巴父这个亚兰语的小词塞进了一封全是希腊语的书信里，这是有意而为的。 保罗反复强调，我们从马克福音第十章也读到，是耶稣道成肉身的圣子在客西马尼园第一次呼叫阿巴父。保罗使用同样的词向我们展示了上帝邀请我们分享圣子与他原本的关系，这是真正深刻丰盛的恩典。我们通过三一神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通过圣子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被收养进入三一神自己的生命里头。圣子与天父的真实关系，如今也成了我们与天父的真实关系。这些认识对我们理解福音以及对我们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唯一，那真正的团契、真正的收养、真正的儿子身份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存在了。他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个遥远的存在，我们就只不过是他的奴隶或雇工。我们被造是要做他的仆人，是为了满足孤独的上帝。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救赎的目标仅仅是被认可，仅仅是合一的服侍，那我们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奋斗，我们努力变得更好一点，是为了安抚我们神圣的统治者。但三位一体福音的救赎远远比这更美，它带来了真正的团契，真正的父子关系。儿子的身份不是人可以赚得的，也不是靠人的努力赚来的。领养不是孤儿通过行为、才能或功绩取得的伟大成就，领养是天父所赐的礼物，是爱的拥抱，把一个迷失的孩子变成一个被爱的儿子。只有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的救恩才能如此丰富的单靠恩典。英国神学家布瑞向我们展示了上帝收养我们体现出来的三位一体是如何让我们在敬虔中成长的。他说，圣灵的工作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重新造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基督与天父关系的好处。他正在按照基督的形象重造我们，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子，按照上帝的形象成为圣灵所造的我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按照基督的形象成为圣灵所造的我们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什么地方最像圣子，也最像天父？我们怎样才能敬虔呢？我们借着圣灵在圣子里与父为乐，就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说，我爱父，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这就是做儿子的样式，被圣灵塑造成基督的形象。敬虔就是爱天父，遵循他的命令。我们的父是什么样子，好叫我们也像他呢？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反映出了天父最大的特点，也就是他对自己永恒的儿子耶稣的喜悦。清教徒约翰·欧文这样说，没有什么比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更能使我们更像天父的了。当我们像天父那样爱他的儿子耶稣时，我们就最像天父了。圣灵使我们像圣父一样爱圣子，圣灵也赐给我们基督的心，叫我们爱父。我们再一次引用李夫斯的话， 我们转变成圣子样式的核心，是我们分享圣父对圣子的深切喜悦。在我们对圣子的爱和享受中，我们就像圣父一样。在我们对天父的爱和享受中，我们就像圣子一样。这就是圣灵呼召我们进入的幸福生活，这就是福音进入我呼召我们进入的幸福生活。弟兄姊妹们，在福音中，我们对神自己的生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如果耶稣在约旦河边宣告，如果天父在约旦河边宣告他对圣子的爱，并借着圣灵表明他的爱，正如耶稣指示他的门徒以父子圣灵的单一名施洗一样，正如父的福音论到子照着圣灵能叫我们借着圣灵与子联合，好叫我们以父为乐，作为圣父通过圣子并通过圣灵接纳我们，让我们亲身体验圣子的本性。在福音书中，在福音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显现和本质。我们被邀请参与神自己的生命，像圣父一样以圣子为乐，像圣子一样以圣父为乐。这都是借着圣灵改变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也能呼求阿爸父。三位一体并不是神学家在象牙塔里争论的教条，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三位一体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是我们救恩的核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是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的核心。因此，愿三位一体的真理为我们形成一个深厚的根基，使我们更加喜悦上帝，因为他造了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收养我们，把我们当作孩子，不是孩子，是儿子。知道、相信、被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福音所拯救，是何等丰富的喜乐。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非常的感恩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福音里看见你是三一神，爱我们如此深深的爱我们，你的爱如此丰盛，感谢你借着圣灵，借着你的爱子，你收养我们进入你的家庭，让我们像圣子一样做你的儿子。祈求你向帮助我们借着圣灵像圣子一样爱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这样祷告，阿们。